门徒复兴专题。为什么用复兴呢？诗篇第八十篇第三节那里这样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或作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所以这里提到回转，就是有复兴的意思，等于说回转跟复兴的意思是相同的。当我们调转我们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往哪一个地方调呢？向着神的脸，以至于神的脸的光可以光照我们，我们就有得救的这样的确据。以赛亚书第57章第10节也提到，里面有一句话说：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倦。复兴就等于是重新得力，然后即使劳苦也不会疲惫。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的这个复兴的意思就明白，我们或许有时候是有偏差，这个方向偏差了，那我们要回转，我们要调整到我们的脸对准着神，我们跟神面对面，我们敞开，好让他的光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而且呢，我们会有重新得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振兴。希伯来书作者第12章第12节到13节也这样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瘸子走路不是一长一短，就是一直一歪，这样走路是很吃力的，所以无形中呢，久而久之我们的手会下垂，我们的腿会发酸。如果我们走路像瘸子一样走不直，那我们需要被医治。所以这里说把道路修直，好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痊愈。换句话说，基督徒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会有疲惫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方向偏差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被主找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背道的，是跟神完全是背道的，就像那个浪子离家出走一样。但是当我们被神找到了，我们已经归属了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跟着耶稣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就慢慢这个角度就偏了，然后会越来越离越远。像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需要被复兴。当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越来越没有力量，越来越疲惫，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积极的，或者是很喜乐的、很平安的来跟着主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的祷告？你跟神很近，但是当你偏离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中呢就会越来越远，我们可能越来越冷淡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需要被复兴。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来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复兴？我们用主耶稣的话就应该是最准确的了。我常常很感动，每次我想到启示录这个末世的大启示，当耶稣再次被约翰看到的时候，耶稣本来已经升天了，这个时候约翰再次从这个异象中看到主耶稣他的夫子的时候，他竟然认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以一个君王、审判官、大有威严、尊荣，而且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说很可畏的一个神态在出现，以至于约翰都认不出来，而且还吓得要死。这样的一个神态出现的时候，耶稣他除了对约翰 再一次的介绍自己，马上就转向了他的心腹来讲了两章的话。可见主耶稣心里面对教会心里的焦急期待呼唤是多么的恳切。这第二章第三章的启示录是对教会讲的，而且是直接对教会讲的，里面充满着耶稣的提醒，里面充满着耶稣的了解。他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心，圣经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所以我们所有的里面的，或许我们觉得孤单委屈，其实主耶稣都知道。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自己的歪曲偏差或者是疲惫，耶稣也都知道。那么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医治我们，他要让我们快步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好领我们的奖赏。所以我们要用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里面耶稣直接对教会讲的话来作为我们的坐标，成为我们回转，成为我们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忽略的这些生命中的重点。所以呢，我们就要用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讲的里面的提醒的责备的，他所提出来的这些对教会的期待，来做我们这个专题里面一起来研习，一起来期待神的复兴。我们的主题经节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也就是对教会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书，以弗所的这个教会，以弗所这个教会是最标准的模范教会，什么都有。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而且有试验真假的能力，什么都有，而且呢为主的名很劳苦很用心。那么标准的一个教会，那么有能力的一个教会，耶稣这样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路。等于说他跟起初所行的事情呢已经有方向的偏差，已经有里面的内涵的偏差。那么这一件事情即使他们什么都做了，但是耶稣说这是不能没有的。就像耶稣对马大说的，只有一件事，你那么的用心，你那么的能干，以至于你为了这些事情你心里负重很大，但是你却没有得到那最好的福分。也就是对那个年轻的副官所讲的，还差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那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所以耶稣对以弗所这个教会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不是离开而已，还丢掉了，离弃了。所以为了让以弗所这个教会的这个肢体可以安然建筑，耶稣说赶快从哪里坠落的就从那里回转，从那里悔改，从那里重新被复兴。基本上复兴就是回到我们原来应该有的这个位置，回到原来应该有的能力，神所命定的这种生命。刚才我提过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连接在神的身上，然后凡事可以谢恩。当我们离弃了这个起初对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显出来刚才我说的，不是方向的偏差，或者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神的亮光的光照引导，不然就是 会很疲惫，很辛苦。当人很辛苦很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越来我们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跟随主的境况。这也就是一开始神对亚当的呼唤，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而是神对亚当的一个回来的呼唤，对准你的焦点的呼唤，你在哪里？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亚当，本来是神所爱的，本来是神的儿子，现在却成为了撒旦的囚犯，他的奴隶。本来是敬拜神的，属于神的，现在却变成了撒旦所辖制的。因为这样子，我们以后他的后代也就整个就这样子在最终死了。这个死的意思是说就没有神了，就跟神的灵隔绝了。神很痛心的，心里面再给亚当一个机会，亚当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你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呢？亚当你在哪里？当神一询问的时候，当耶稣一责备的时候，意思是说赶快回来。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的焦点要找到，到底我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以弗所教会他们的这个对起初所行的，对起初的爱离弃了呢？而因为这个起初的爱使他们就被耶稣责备了呢？因为这个爱对我们的主是最注重的。记得吗？当耶稣再回来找彼得的时候，他问他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你以前否认我，而是你爱我吗？而且连问了三次，还做了一个解释，你爱我比那些更多吗？可见这一件事情对主很重要。耶稣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多么的有义，其实我们没有义，都是因着主耶稣我们才被称义，而且也才能够被他成义。而这个以弗所教会看起来非常的辛劳，非常的勤奋，而且守着义。可是这个义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没有对主耶稣的爱的话，我们守什么义呢？就是自义。怪不得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时候我们的对主的爱会丢掉了，在哪里丢掉迷失的呢？在我们很辛苦守着自义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就没了。那么第二个教会耶稣提到什么呢？提到苦难。他说你们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说过在这里面对教会的话，耶稣有提醒，有责备，有赞美，有呼唤。那么在这里提醒他们，意思是说呢，有可能会在这个苦难跟试炼里面，我们也会迷失，我们也会失去跟主的关系。这个当中有撒旦魔鬼的作为，以后我们会细细的来谈这些我们需要复兴的啊，这些主所提醒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个第二个教会呢，主的提醒是说小心不要在磨练，在苦难，在试炼里面你丢掉了你对主的爱跟主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很多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地区，他们在信仰上也是一样不自由，所以在世界上其实 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在受逼迫的，大大小小的，有形无形的逼迫，而很多时候主的门徒就在这个苦难试炼当中，不是只有逼迫，魔鬼用各种方法要使我们失去对神的关系跟信心。所以呢，耶稣说小心，你不要在苦难里面丢掉了你对主的爱跟主的关系。第三个教会耶稣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试探。有时候我们会在试探里面失去了我们对主的关系，我们对主的起初的爱，而且起初所行的。第三个教会耶稣这样说，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这里所提到的巴兰，他是一个为利的缘故违背他的良心，违背他的认知，不但违背，而且呢用一个很诡诈的方法，他虽然没有办法来越过神来对以色列咒诅，可是他用让以色列犯罪的方法，也就是试探，让他们失去在神面前的这个位置。还有尼格拉一党的就是抗逆，所以这个试探里面有什么呢？有名，有利，有荣华，有富贵，为的是让我们就离弃神对主的爱。有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主的爱也会在这种试探里面就这样子丢掉了。那第四个教会是在哪里被丢掉呢？是在世界里面。在这里对第四个教会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提到耶洗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异邦人，而且是个异教人，但是他嫁给亚哈这个国王，以色列的国王，神的国度，神的选民的这个国王成为王后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异教之风带到神的选民当中来，以至于因为这样子，神的选民就丢弃了对神的忠贞。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我把它叫做世界，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敌对的，一个就是撒旦魔鬼，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会压迫我们，压制我们，用诡计来试探我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私欲，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这种所流行的，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世界也会像一个洪流一样把我们冲走。那这个的意思是说，一个分别为圣的子民跟一个他是属于世界的，这个圣，神圣的圣跟俗，世俗的俗，圣俗在一起，你说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常常用一个观念来表达，就是一个人在高处，一个人在低处，那个高处的人要把低处的人拉上去容易呢，还是低处的人把高处的人拉下来容易？我想这个答案我们都知道。耶洗别当他参入了这个让神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成为王后之后，就使得这个国家就变成所有的子民都融入了世界，就好像一股潮流一样把他们冲掉了。我们是没有能力面对世界的， 而世界跟神是彼此抗衡、彼此抵挡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这个世界有太多、太杂乱、太吸引人的这些对我们的影响，以至于让我们昏昏沉沉的、非常的沉醉的，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洪流里面，我们就跟随着它，慢慢的，我们就赶不上，不但赶不上，我们会被冲掉，会沉溺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主的爱会在世界里面就这样子丢掉了。耶稣也讲过，有时候我们的神的道呢，就好像落在我们这个什么样的心土里面呢？就好像挤着所有的私利也好，钱财也好，这个就是世界骄傲也好，然后我们无形中就没有办法有果效，不能结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离开了爱我们的主，也减少了我们对主的爱。那接下来第五个是什么？圣经提到说，给这个第五个教会的时候，他说就是给撒迪教会，他就说你们的行为按名字是活的，可是是死的。意思是说，你的内外、你的名跟实，那个实不符合你的名，挂了一个名字、名称，你也喜欢挂这个名称，可是其实里面是没有它的实质。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要跟随我，你就要爱我过于一切，不是吗？所有的，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家、你的亲情、你的一切，不然的话就不配。这个配跟不配，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爱主胜于一切呢？刚才我说过，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胜过那一切吗？这个就是主在责备的，也就是主在期待、在呼唤的。当我们没有跟我们所蒙的召调和的时候，所谓的实就是我们有行出来吗？我们有真正的跟我们所挂的这个名字、我们所称的名号，这个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有符合吗？这个是主所在意的。在这里耶稣说，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耶稣也在他的话语里面提过，我们的爱要像父一样的完全，在他的这个山上宝训上提到，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对神的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以至于我们对人的爱也完全。那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这个心完全的时候，那我们对神的信心跟顺服、信靠跟顺服一样的也就完全。所以这在指的行为的完全是指这个完全。神没有期待你做所有应该做、能做的事做得很好，但是他期待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对他的心的爱、信靠的意愿、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是不是有完全呢？在这里耶稣责备他们的对主的爱失落在这个名跟实不符。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在你的山上敬拜你信的神，也是一样独一的真神，可是你要用心灵跟诚实，这是主所期待的。我们爱他要用心灵跟诚实，不是假装的。外面可以假装，可以被人家看起来很像，可是我们的心灵呢，主都知道。爱本身、圣洁本身是装不了的，是拷贝不了的。所以耶稣说，你有可能在这种名不符实，这个名跟实之间呢，你有的差距不一样，等于说是虚的，那这样的话你那个爱就已经丢掉了。再来第六个教会，就是属于一个提醒 你要持守，免得对这个教会，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好好的持守，我会来，我会快来。所以不管你经受的是什么，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们有什么呢？耶稣对这个教会说，你有一点能力，你有为你开的门去服侍我，我有给你的使命，你持守着你的位分，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有时候我们会松懈了，我们懈怠了，或许因为灰心或一个不经意，有一个好像忽略了，慢慢的我们会对主的爱就开始会放松，少一点没关系，再来再少一点也不在意。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无形中你是会失去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对主的爱，这个纯纯的一个对主的一个献身跟随，也会因为我们的放松懈怠，我们好像把主搁在一边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离弃我们对他的爱。如果离弃对他的爱，无形中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标杆也就达不到。对于第七个教会，耶稣的提醒是这个教会的不冷不热。不冷不热会让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忠诚就淡掉了，也会无形中就离开了。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什么叫不冷不热？就是你没有感觉的，温温的。因为冷的时候呢，你会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热的时候会有烫的，热烫的那种感觉。那不冷不热呢，就是温温的，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那这种不冷不热到一个结果呢，没有情，没有爱，就像夫妻的关系，不在意了，无所谓。有时候夫妻能够吵，能够争执，能够在意，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表示我们是热的，我们彼此有这种热情在那里，我们在意。可是当我们不冷也不热的时候，就是表示说有跟没有都没关系了。也是说这个让我很受不了，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就好像把你吐出去一样，我不要这样的一个温度，已经没有温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主的爱心也会在这样的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情况下面就会丢弃了。主耶稣在这两章里面很诚恳的对教会提醒，他说我快要来，你们要准备好，应该调转的方向，应该调整的偏差，我们已经疲惫，已经停顿，已经不再向前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们需要被复兴。他说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疼你，我才责备你。凡是圣灵所说的话我们都要听，所以我们要听到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对这个末世的时候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肢体每一天我们的跟他的关系所说的话，我们要听，而且要接受他的责备跟管教。也他说呢，要发热心，要悔改。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复兴，我们必须要被主帮助的复兴，不能没有的一个调转跟重新得力。那么记得吗？我们怎么样能够相信能够复兴呢？都是从听到来。我们有听到主耶稣的话吗？我们知道我们信道是从听到而来，而听到是从哪里来呢？听到不是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吗？所以当耶稣要离开以前，他告诉我们，我走了，圣灵就会在我们当中。那么圣灵要做什么？让我们想起 耶稣的话，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让我觉得说，这个启示录这两章话语呢，耶稣直接对我们说的话太宝贝太重要了，我们要常常把它放在耳里面来听聆听，而且要听到心里面来思想圣灵所说的话，我们要听，让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责备。那所谓的听是什么呢？听就是要听进去。雅各，耶稣的兄弟，对我们做了一个提醒。这个时候他讲这些话，已经自己放在主耶稣的仆人的位置来讲这些话，也是很恳切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听到不行道的话，那像什么？像你照了镜子，然后你照到你的面目，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你要修整一下，你要洁净一下啊，你要把它梳理一下的时候，但是问题是你一离开镜子就忘了你的原貌。当我们听到明白了，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被复兴。听进去了，听到心里面去，然后明白了之后，雅各说你要行出来。刚才耶稣提过，我们是按着行为被神来检查，我们的内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是外面的行为，是内心有动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们需要被主来检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偏差的地方。所以从听到圣灵提醒我们的话，相信主耶稣的话是真实的，他要再来，这些重点，这些需要被检查的这些原则，主都很在意，让我们被提醒，接受主的责备，然后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悔改回转，而且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在这个门徒的复兴专题这些课题里面，从圣经里面按着刚才我提过的这些主耶稣所提的，我都会在做细节性的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有一个渴慕的心。我愿意调整我的脚步，我愿意调整我的方向，完全的面对着主，面对着我们的父神，让他的光可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快步奔跑，不灰心不疲惫的走我们前面向着标杆直跑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要见主，要领我们的冠冕，我们的奖赏。